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庆让胡路区法院开庭，法官不准当事人自辩；长春法轮功学员董宇、孙淑霞再遭绑架；原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孟冰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忠先生今年1月8日被大庆市林甸县国保警察从家中非法抓捕，6月10日被非法视频庭审，前后不到30分钟。孙文忠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法官张新月强行剥夺他说话的权利，并草草结束庭审，法院也没有遵照法规通知律师和家属。今年1月8日上午，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孙德国先生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为帮助市民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毒害，在大庆市林甸加油站送人一本介绍法轮功被迫害真实情况的小册子。随后，孙德国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到林甸公安局。下午，林甸县公安局法制科警察国保队长魏芳带人擅自闯入孙德国、孙文忠等人合租的房子，在没有搜查证、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非法入室抄走电脑、现金、银行卡、书籍等私人合法物品。警察当时将在家的孙文忠一起非法抓捕，并将孙文忠关在大庆市太康拘留所。孙德国等其他三人每人被勒索10000元，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孙文忠的家人到林甸县公安局问国保队长魏芳，孙文忠违反了哪条法律？魏芳对他们喊道：你们再跟我讲法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孙文忠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后又被诬告到大庆市让胡路检察院、让胡路区法院。6月10日下午，孙文忠被非法开庭，但法院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使视频开庭，开庭时间前后不到30分钟。孙文忠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法官张新月不让他说话，草草结束了非法庭审。据法官张新月单位同事透露，张新月现在已经有病住院，是开完庭后就住院了，这很可能就是上天给张新月的警示，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是会遭恶报的。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董宇、孙淑霞6月14日再遭绑架，被劫持到平阳街的七天酒店非法关押，警察准备进一步把他们诬告到检察院。董宇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大学教授，今年50多岁。作为知名的眼科专家，董宇长期以来对每位患者都认真负责，擅长治疗各种复杂的眼底疑难症状，为很多患者带来了光明，深受患者尊重。孙淑霞今年60多岁，她修炼法轮功前身体有多种疾病，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药费。今年3月4日，孙淑霞、董宇在长春市南关区平泉路附近发放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材料时，遭长春市南关区曙光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日，长春市南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于雷带领南关区国保大队、曙光路派出所等共四人非法到孙淑霞、董宇家中抄家，抢走大法书籍、法轮大法师父法像及法轮功真相材料等，并将孙淑霞、董宇非法关押在长春市苇子沟看守所，后因疫情原因，一个月后让两人先回家进行所谓的监视居住。今年6月14日，孙淑霞、董宇再次遭绑架，被劫持到平阳街的七天酒店非法关押，极有可能被进一步诬告到检察院进行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6月16日辽宁省消息， 原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葫芦岛市公安局局长孟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孟兵是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他任职期间不遗余力地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灭绝令，迫害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孟兵与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大伟终因参与迫害遭恶报被查，实属罪有应得。孟兵，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2015年12月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17年10月任辽宁省公安厅中共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任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2019年11月任辽宁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2021年5月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据民会网报道统计，孟兵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有2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孟兵任辽宁省公安厅中共党委委员，专门为举报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指挥中心主任以来，辽宁地区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24人被非法判刑，1454人被骚扰，2258人被非法抓捕。孟兵作为辽宁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孟兵背负着大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债甚至命案，如今孟兵遭到违法违纪调查，应该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兑现吧。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黄昏市场广场前传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今年6月19日，台湾花莲县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吉安黄昏市场附近广场前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3年的残酷迫害及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声援起诉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台湾花莲县吉安黄昏市场是花莲午后规模最大的传统市场，其中市场内的帮茶野菜街区专售原住民食材，货色齐全，许多来购物的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制止迫害法轮功。在警戒服务的王警官来市场采购，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他一直在太鲁阁公园长春祠督导，长期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长春祠对大陆游客讲法轮功真相，心里很佩服法轮功学员的毅力，不畏天气的酷暑严寒都会站在那里讲真相，像今天天气这么热，学员们动都不动地在广场前打坐练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实在了不起。退休公务员张先生说，知道法轮功很不错，这个团体很善良，若社会国家有更多人来练法轮功一定更好，我知道在大陆中共不让人练，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实中共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是不会管老百姓的死活的。王警官说，中共宣导无神论，目的是要人民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参与的人才胆敢犯下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那些人若知道将来都要偿还， 只怕会悔不当初，如同落网的罪犯一样。王警官还说，我在网络上看到中共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群体灭绝罪的证据，以及针对很多中共高官的电话调查录音，中共的活摘罪行涉及的是公检法司、军队、医院一条龙作业，真是惊人。更没想到活摘器官这罪行竟还在持续中。他觉得能参与签名举报中共的恶行很有意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68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中学好法，践行救人的誓约。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日。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的出现，确实给人类环境、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和影响。记得开始的几天里，还真的有点懵住了。甚至感到突然无奈，尤其在中国大陆，封城封小区，气氛紧张异常，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下面就把自己在疫情中修炼的部分经历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用心学法，调整心态。记得2020年除夕夜去同修家，一连看了4场神韵晚会，期间7、8个同修在一起练功，看完后还进行了交流，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初一晚上兴冲冲地打车回家，车上还给司机讲了真相，送给他一个真相 U 盘，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那时只听说武汉出现了新冠病毒，还不知道已经蔓延各地。可就几天的时间，本地也封城了，孩子来电话说不让出去，上信箱看看同修也没有信息，想去小组学法又不知同修处的情况，瞬间心中有一种雁离群鸟无归巢的孤寂感，还夹掺着一点焦急和遗憾，有点无所适从，心态不稳。冷静下来觉得不对劲，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怎么办呢？学法。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就拿出自己抄的还没有核对完的3本转法轮核对了起来，边核对边学，核对完后又拿出了师父的8个各地讲法手抄本进行校对改字，边对边学，越学感觉越好，心态越稳。通过几天时间的大量学法，心态稳定了，认识清晰了，知道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任何形式的变化下，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都不能变。这就是大法弟子现在及今后一直要走的路。知道之前的状态是被突如其来的形势所带动，其实师父的这些讲法以前也多次看过，作为修炼人也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的，这也看出自己修炼的不够成熟，法理清晰了，正念强了，也就知道怎么去做了。第二部分，新形势下走出自己修炼的路。疫情出现了，固然给大法弟子救人带来了困难和阻碍，同时也标志着救人的艰难和时间的紧迫，但大法弟子不可坐视以待，要行动起来，在身边没有同修、没有整体配合的情况下，自己也要救人走出自己修炼的路，这是师父对每一个弟子的要求和必须达到的标准。可是怎么做，做什么呢？还好 手里有一台旧的打印机，虽然头有一点堵，但用高级打印还是可用的，打不干胶、传单都可以。于是就开始工作了。可是一看，打印的不干胶用纸只有几张了，怎么办呢？商店都不开门，去哪儿买呢？正在着急，意想不到的来了一位不经常来的同修。他说他一大早就去了一家商店，都不让开门，那家也不开。他是随着他们家人进去的，进去后说买不干胶，人家说不让开门不卖。他说，我都进来了，大过年的和你家有缘分，少卖我几本，我拿着就走也没人看见。那家老板瞅瞅同修笑了，就拿了三本给他。同修说，姐，你离商店远，我就给你留一本，你一定需要。我听了好感动，真是感谢师父，弟子想干什么师父都知道，还让同修送到家里，作为弟子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那时明慧网上的不干胶传单已经出来了， A3 A4 的、横版的、竖版的、二合一的、四合一的都有，传单也有，色彩艳丽，很是漂亮。做出来后我就出去发，开始只能在小区里发或贴，去快递点、小超市也发，但数量很少，因为这里是全封闭小区，楼道进不去，一律刷卡，楼道和住户间还有第二道门，因此只能贴在楼下外边的门上，有报箱的或放在报箱里。小区又不大，所以发不多。后来我就去小区外边发，外边附近只有一个小区，也是全封闭的，进不去，我就去马路上发。这是新的开发区，公路两边都安了监控，为了安全，我就选在天刚要黑，路灯还没有开，人看东西不是很清晰的这段时间。不干胶有时贴在路旁光滑的树干上、水泥杆上或宣传板上，传单放在停车的开门把上或自行车的车筐里。我做资料多年了，还有些经验，但这样的环境、时间、地点，我刚搬来不久，单独一个人出来发和贴还是第一次。过程中既要注意摄像头，还要注意来往的车辆，有时还有公安、派出所的巡逻车出现。开始很紧张，思想高度集中，发一张贴一张都感觉是很大的成功。后来我就去各站点发或贴，觉得还是那些地方经过的人多一些，好让更多的人看到，有机会还可以讲真相。有一天我一连走了多个站点，把手里的资料都发完了，心里好高兴，想着可以回家了。可是灯光下的景象和白天完全不一样了，很难辨别方向。我迷路了，想找人问一下，可是一个人都没有。我有点着急，担心孩子打电话找不到我。因为约定通话的时间过了，我就求师父。突然我看到十字路口对面有凯旋门三个字，觉得很熟悉，再辨别一下想起来了，过了十字路口对面的第一条路就是通向我家的路。我谢过师父，高兴地往家走。我今年70多岁了，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却没有一点累的感觉，而且步履轻盈，像年轻人一样。我知道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第三部分，利用多种方式救人。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小区封的也不那么严了，本小区的人能随便进出了，也能与同修见面了。这时我的佳能打印机也出现了问题，因为这种打印机早已下线了，想修也买不到零件了。为了不耽误做资料，我又买了一台爱普生805，机器买来就派上了用场，不但自己使用方便，同修们也都行动起来要资料了。同修们开始发小册子，我就做小册子，基本都选明慧网的真相期刊，如天赐鸿福、明白、真相、金种子、慧生、绝处逢生、慧文图说等，很丰富。 铜锈都做得很精致、美观、大方，内容全面且有代表性。除了做小册子，我也做传单，把每周的传单做成一本，例如一份《祝你平安》，一份《明慧周报》中国版和一份《明慧周报》本地版叠装在一起。封皮选的是过年期间从明慧网上下的 PDF 文件。送福、仙女送福、祝福、仙童送福，来自全世界的感恩，全球支持反迫害，危难关头庇益良方等很多，内页外页都有，图案非常的漂亮，装成一本，再加一本小册子，两本装在一个自封袋里，再加一本绘文图说也可以。这样这一袋资料里既有小册子又有传单，既有大陆的内容又有本地的内容，近日时事的内容，就丰富多了，全面多了。其实世人更关心的是时事新闻，一袋资料装完后看起来非常的亮丽显眼，令人关注。每周都要做，有时100多本，有时30-50本，临时根据需要情况定。同修们要资料少的时候，我就自己做真相小册子去发，多数是在公交车上发，出门办事或去小组学法都能发。我去学法的2个小组都要换车，一个来回一般就能发6-7本，一周出去几趟也能发10-20本的，一个月也能发50-60本，一年下来也不少。为了增加救人的效率和范围，我也不只局限于做不干胶小册子，尽量采取多种方式救人。制作真相币是一个老项目了，虽然它纸面空间小，但也是向众生讲真相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办法。前些年我弟同修做得很大，救度众生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后来被邪恶给破坏了，这几年做的就少了，做也是小范围的，我也是小范围的做，觉得这是个现成的项目。在明慧网还没有现成的真相币模板的时候，我就自己排版做，现在同修做出来现成的，就用同修的做，数量也不少，也在起作用。与同修配合一起做 U 盘项目，同修拿出几千元买了很多 U 盘，装不过来，我就帮他做。我买了那种一机多带的设备，一次能装7-8个，笔记本和台式电脑都能用，很方便，节省了不少时间，很快就装了一批。 U 盘里的内容丰富全面，可以随时更新，发给众生起到的救人作用很大，很受欢迎。从2005年末开始我就做资料了，那时做的东西是大量的，种类也是多样的，一路走来全靠师父法的指导，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所以我做资料的时候总是先学法1到2讲，活儿多时最少1讲，否则是不敢做的。因为学法后心里才感觉静平稳踏实，过程中就能做到有条不紊，事半功倍。做的过程中为了使自己的心保持在纯净状态上，在法上，我常常选在这个时间听明慧广播、正法交流、修炼故事等，不给自己的思想留有胡思乱想的机会。听的时候还不影响检查资料的制作，保证一份资料的质量，不出现漏页、窜页等错误。同时，明慧交流选编是我们大法弟子比学比修、促进提高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栏目，听听同修们走过的修炼历程，感人的故事真是叫人激动不已。有些同修在法中修出的强大正念，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这样一个氛围中，过程中，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心性也得到了升华。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做出高质量的资料，才能救人。这就是我做资料的基本过程，多年实践中证明效果很好。以上是我在疫情中的部分修炼经历和体会，没有轰轰烈烈，平常又平凡， 相信不少同修也都像我一样，默默无闻地做着和我同样的事，因为这就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形式，看似平凡，平凡中有神奇，平凡中有真谛，平凡中能救人。20多年了，我们就是从平凡中走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平凡的事中，都伴随着修炼人的苦和乐，汗水与泪水，人与神的选择和挑战，精神上的压力，肉体上的摧残，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就是在这平凡中走出人，走向神，返本归真，唤醒众生。疫情还在蔓延，救人的脚步不能迟缓，正法的进程要求我们要更快地修好自己，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回昔日同修，圆融师父所要》，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1号。2019年春天，我听说一个离我家较远的学法小组，一家三口学法处于瘫痪状态，因为他们都是上班族，每周一天的学法时间都难保证。我想到了师父有关不想落下一个弟子的讲法，就想去那个小组找回同修，圆融师父所要的。恰巧协调同修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学法小组，是帮助殡业官的同修，这样我就同时去了这两个小组，开始了一段特殊的修炼路程。一、找回迷失的同修。高美术的同修 A 今年20多岁，他从小跟着父母一起修炼，小小年纪就会背很多师父的诗词，长大走入社会后，凭着一技之长当上了美术老师。由于一家三人各有工作，很难凑到一起学法，因此都放松了修炼。刚开始我去的时候， A 同修还能参加每周一次的学法，可渐渐的因忙于工作，有时和我打个招呼就走了。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有时坐车赶到他家，只有一个人等着我一起学法，几次想放弃，不想到他家学法。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自己选择的路是对的，要有信心，哪怕能找回一个同修，我也要坚持。几个月后的一天， A 同修的妈妈 B 同修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A 同修正在和比他大10多岁的男友交往，还听说男的人品不太好， A 同修几次劝男友三退，他男友都没答应。 A 同修的父母也不同意他和男友之间的交往。现在的社会，人类道德一日千里的往下滑，对于涉世未深、单纯善良的 A 同修来说，再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既然 A 同修和父母公开了男友，想必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怎么办？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晚上都睡不好觉。一个从刚出生就得了法的同修，现在就要被拉入泥潭， A 同修就像嫩嫩的小芽，还没等长成就被人无情地掰掉了。不行，我得把师父的年轻弟子拽回来。 A 同修的父母也希望这样。一天，我和 A 同修做了一次长谈，首先我从常人这个角度帮他分析了今后生活中的利害关系，更主要的是从法理上起悟他对修炼的重视。我说，你知道吗，你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这是多么荣幸的事，也是师父选择了你，这万古机缘一旦错过，想过这后果吗？我不反对你交朋友，最起码要找一个能有共同志向、人品高尚的人，同时最好能支持你修炼大法。
像这样一个连三退都不愿意的人，他能有未来吗？我和 A 同修回顾了许多师父讲过的法，我告诉他，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行中讲，练功这条路是最对的，练功人才是最聪明的。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行中还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的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灵。讲到这儿， A 同修含着眼泪跟我说，今天要不是想到师父，我这一步就要迈出去了，就要嫁给男友了，那我修炼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因为我发现和他相处的这段日子，自己根本就没有了原来的善念，所思所想都变得很恶，他老是给我出坏主意，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A 同修决定结束这段恋情，后来 A 同修把自己手机里与他男友相关的信息都删掉了，并开始重视了学法。慈悲的师父看到 A 同修有精进的心，不断地在梦中点悟他。 A 同修的悟性也很好，第一次梦到自己爬在山崖上，脚下没有路，只有手抓着的地方可以上去，后来就不断地往上攀登，有时一口气就上到顶了，但有时也因执着名利从高处往低处跑。 A 同修感慨地告诉我，自己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掉。 A 同修走回来后，师父在工作上给他安排了一条最好的路，可以不用上班，而在家里上网教孩子们画画，这样 A 同修有了更多的时间学法。每次我去学法，都会给 AB 同修带去网上同修们的心得交流。 A 同修还听了青年大法弟子交流， A 同修用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对待每一个孩子，孩子都喜欢上 A 同修的课， A 同修每月收入也很丰厚，不比上班时的收入少。随着不断学法， A 同修的身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时悟到的法理还能帮助他的父母。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个比较优秀的男孩介绍给了 A 同修，也是同修家的孩子。 A 同修经过反复思考，善意地回绝了。 A 同修曾经跟我说，人生在世就这么几十年，就算生活得再好，到老的时候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A 同修还给以前上班时伤害过的同事发短信道歉，他说自己得挽回原来由于不会修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自己是大法弟子，将来还要救度他们呢。我从内心由衷的赞叹，是师父是大法挽救了昔日的大法小弟子。二，和昔日同修闯过病业关。 A 同修的母亲 B 同修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由于迫害原因，全家搬到了市里居住，也因此贷款买了房子。 B 同修和丈夫长期打工，脱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虽然一直和同修有联系，可平时基本上没有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时间，更别说救人了。一家三口的修炼一晃荒废了20年。去年疫情期间， B 同修从原单位下来后，几次想找工作都没找成，我和 B 同修都感到是师父的安排，让他快点走回来，赶快跟上正法进程。 B 同修勤劳能干，也很善良，可对自己的丈夫却时常看不惯。刚开始跟 B 同修学法时，每次他都要和我说他丈夫的种种不是。我理解他毕竟20年没实修过，交流中我总是帮他在法理上悟， B 同修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渐渐升华。真正使他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的是一次重大的病业关。去年下半年， B 同修发现左小腹部位里面长了几个包块，很硬，而且越长越大，时常疼痛。 B 同修没把它当成病，认为是宵夜。可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腹部像扣了个盆，里面黑紫色的血管都清晰可见，随时像要爆炸。那段时间 B 同修不爱吃饭，身体明显消瘦，她丈夫有些害怕了，想让她上医院， B 同修坚决不去，她说修大法了有师父管。 那时 AB 同修母女两人除了小组学法外，还按顺序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同时母女俩又同时抄法，每天互相检查，所以 B 同修心性提高得很快。但我深知 B 同修要想闯过这病业关，除了坚定正念外，还要找到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把各种执着人心去掉，才能闯过生死大关。我对 B 同修说，这次病业关不是偶然的，一是考验我们对大法的坚信程度，再一个使我们各自去掉自身的执着欲望，真正向内找实修，我们整体上都提高了，病业假象也就没了。同时我也在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是不是还有没修去的东西。同修是面镜子，我发现自身的党文化还很严重，慈悲心不够，有时看不惯他们的言行和松懈的状态。记得有位老同修说，自己修好了才能帮了同修。我开始注意修去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每天增加背法时间，多帮比同修发正念。我还和比同修共同找出了他隐藏的执着心，如怨恨心、色欲心等等。比同修说，这次病业是对我的棒喝，这么多年我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我落下的时间太长了，对不起师父啊。从那以后，毕同修真的开始严格要求自己，虽然身体未好，每天照样给家人做饭做家务，努力做好三件事，无论听到什么刺耳的话都能忍住，甚至不动心。我能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听不见毕同修抱怨别人的话了。我给毕同修录制了不少关于同修闯过病业关的交流，并打印一份让他看，他们母女俩看了很多遍。那些天A 同修承担起了帮助 B 同修闯关的角色，同时和我商量是否可以增加学法时间，我同意了，这样每周改成学法两天。就在今年过年前后，我实在担心 B 同修停不住，告诉他一定要信师信法，多念九字真言。过年期间我盯着电话，随时做好到他家的准备，可是一直没来电话。过完年当我再次到他家学法时，看见母女俩高兴得不知所措，毕同修流着泪说，太谢谢师父了，是师父救了我一命。再一看毕同修肚子上的包下去了，他们给我讲了整个过程。年三十晚上只有毕同修一个人在家，她丈夫和 A 同修都还没回来，她肚子疼得躺在沙发上，心里想着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这时就感觉肚子表面凉丝丝的，一摸有水出来，毕同修赶紧坐起来，打开一看是脓和水一起顺着一个小眼往外流。他们父女俩回来后，一个用手指擦，一个用小盆接，一家人无比激动，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再次见证了大法超常，我们更加深了在大法中修炼的信心。通过这次闯病业关，毕同修在心性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遇事情知道用法来衡量了，逐渐走入了正常的修炼状态。当然还有许多不足，有待在今后修炼中进一步归正。回顾这两年多来走过的路，说是帮助同修，实际在锤炼自己。所接触的每一位同修，哪怕看上去状态不是很好的同修，其实都有他们闪光的一面，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师父让我们有集体学法的环境，其实就是让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们应该珍惜这个环境，真希望那些还在修炼中徘徊的同修尽快融入到这个环境中来，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跟上正法进程，一起圆满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也会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加快脚步，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兑现史前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关于发正念时倒掌的问题，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5日。长时期以来，一些年龄大的同修一发正念时就倒掌，莲花掌成合十状，有的甚至迷糊过去了，同修提醒时又都往往说自己没有倒掌，或以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发正念是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之一。我有一阵子发正念时，家人同修也提醒我出现倒掌现象，我向内找了自己，纠正了这个现象。我的体会是，一，主意识一定要清醒。发正念时倒掌，我认为主要是发正念时主意识不强，被自身不好的东西或外来邪恶所干扰，所以发正念的时候要明白，发正念是自己在和乱神烂鬼中共恶党邪灵作战，你不清除掉你所负责的空间范围的邪恶，他们不但要干扰你，还会干扰别人。二，否定老龄化常人的观念。由于旧势力对师父正法的干扰，老年大法弟子会出现一些老龄化的表现，比如坐着入境时容易瞌睡。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么老年大法弟子也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种干扰，要去除人的观念，否定它。为了防止倒掌瞌睡，发正念时可以睁着眼睛保持清醒状态。三，盘腿打坐身体要正直。发正念盘腿打坐时身体要正直，最好是坐在硬一点的地方。有的同修为了坐得舒适方便，发正念或练静功时都会顺势坐在床上或沙发上，坐在软的地方时间稍长，腰部就容易垮下来，身体就会前倾下坠，这样也容易使人发困瞌睡迷糊。所以在发正念或打坐时选择位置，注意身体姿势也很重要，身体要正直，尽量直起腰，不断纠正姿势，这能保持主意识清醒。出浅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核对，作者小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日。三月份在学法小组看到一本手抄本的转法轮，我翻开一看，自己工整厚厚的一大本，真是同修的心血啊。本子上有修改过的痕迹，假同修说是以同修抄写的，还需要再核对一下。我说我拿回去核对吧。第一次通过核对这种方式学法，看一句手抄本，看一遍印刷本，这样每一句法至少要学两遍，发现有抄错的地方还要反复多看几遍，然后记在稿纸上是哪一页哪一行，辣字天字错字都要记清楚，以便同修再核对修改。我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学法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首先学法专注了，不像通读时有时会思想溜号，因为专注的学法，法力展现的就多了，思想境界也开阔了，很多话像是第一次读到一样，很多单个字的内涵让我心头一震，浑身被一种暖融融的能量包裹着，似乎一切不好的物质在我空间场的一定范围之内都不存在了。 出去讲真相时遇到一位女士，她说，看见你就知道这个大法错不了。我体悟到了师尊在2021年台湾法会中讲的，修好自己，救度世人，这句法的重要性。在核对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自己的人心，我想同修们抄法都应该是一笔一画，以恭敬之念，按中国传统书法的笔锋，工工整整地抄写。这位同修虽然抄写的认真，却笔锋张扬，笔画夸张，有些字单挑出来都不知是什么字，而且错误太多，不是辣字添字就是错字。我一边核对着，一边自己这抱怨心就起来了。虽然及时发现了这颗不好的心，及时排斥了，却一会儿碰到错误的地方，抱怨心又有了，就又排斥。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核对了一天。第二天起床后，发现眼皮很沉，头晕晕的，嗓子有些干咳，浑身酸痛。我想这是宵夜吧，好事，不管它，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继续核对着同修的手抄本，身体不适的症状在加重，似乎是发烧的感觉，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发过烧了，都记不清发烧是什么感觉了。正在疫情期间，进超市要量体温的，我测了一下体温，36.3度，不发烧，一切都是假象。我想，肯定是自己还有不好的心，帮同修核对。也要反过来好好核对一下自己呀。我找到了自己还有自以为是、清高、有点瞧不起别人的心，总以为缺点都是别人的，自己是完美的花朵。我努力排斥这些不好的心，这都不是我，我不要他们。因为身体不舒服，晚上真想早点休息，这不是安逸心又冒出来了吗？对修炼人来说，舒服能好吗？不舒服不是好事吗？正好核对到第六讲，我一下想到这是在出宫吧，这两天法学的认真，出宫了真是好事。第三天起床后，一切不适的感觉全无，浑身轻松，肺部空气清新的，就像在森林公园里呼吸一样。我体会到了真正认真学法得法的威力，也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第四天上午，贾同修来了，带来了几个同修写的法会交流稿，让我帮助打字上传。我一下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性，还有90多页没有核对完，我今天必须核对完，明天开始打同修们的交流稿。时间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我减少了喝水、上厕所、做家务的时间，甚至在做饭的间隙的3-5分钟时间也要赶快过来核对一会儿。终于在晚上10点核对完毕了。我悟道，有没有时间其实全取决于自己，没有大块的时间，小块的时间有吗？自己抓住了吗？我们真的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吗？我们既然成为了练功人，就不该想着如何睡足了觉。什么是精进呢？就得严格要求自己呀，甚至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浪费的呀。4天的时间核对完了一遍手抄本的转法轮，同修的交流稿也及时地打印出来了。贾同修觉得占用了我的时间有点过意不去，而我却觉得收获满满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倾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天天吵到夫妻和睦，大法书教我做好人。作者中国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我和丈夫结婚13年了，在别人眼里我俩是那种特别令人羡慕的一对，可我俩从前天天吵日日打。刚结婚那年我才20岁，懵懵懂懂不懂事，因为我在家里是小老鸭，家里的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洗衣做饭这些都与我无关，从不知为父母分担家务，不知道关心和心疼别人。妈妈还总是特别惯着我，这让我养成了不让人说的毛病，别人一说我的不是，我马上就受不了了，不管对错先委屈，然后就默默流泪。有一天有个远房亲属说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他父母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特别善良。我母亲非常同意，劝我说，老姑娘，你找这样的对象妈放心，不会受丈夫和公婆的气。结婚后由于我俩性格不合天天吵，我对他毫不客气，把他的胳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晚上还不让他睡觉，把电视放最大音量，心里想，让你惹我生气，我不消气你也别想过好。丈夫是大货车司机，常年在外，一个月半个月回来一次，我从来不主动给他打电话，没什么好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一天无意间听别人说开大车的没有正经人，这我就担心了，于是我对自己说，我要改变对他的态度，让他觉得我对他好，当然不是发自内心的善良，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一天两天对他好可以，第三天就露馅了，又开始吵。有一次我和丈夫吵得最厉害了，我在婆婆面前骂脏话，脏话还涉及了婆婆，丈夫来气了，开始打我，这下我有了借口耍赖，躺地上就不起来了，心想让你打我我就不起来。后来婆婆劝我起来，起来后我说我走了不过了，大晚上的我就往出走，婆婆赶紧让丈夫把我追回来，回来后婆婆劝我说，也没多大事，别生那么大气，遇事要冷静，妈给你提个意见，以后做事别自私，也为别人想想，对自己的丈夫要用善心去打动他，不是暴力能解决的。我说善心我不会，婆婆说我这就是修大法了，按照真善忍做，遇到什么事都不动心，要是以前你在我面前骂我，我还能受得了，恨不得揍你一顿，但是现在我不能那样做，我是有信仰的人，我不能和你这个晚辈一样。我心想国家说法轮功不好，在天安门自焚，可我看好像这些都是假的，因为婆婆的一言一行处处为他人着想，宁愿自己受委屈，这让我很好奇，大法书里都写了些什么啊，能让人有这么大的改变。我就也想看看法轮功的书，第一遍看就觉得这个大法特别好，是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慢慢的随着我天天学，我会为丈夫着想了，丈夫回来我就主动端来热乎乎的水让他泡脚，也不再和他针锋相对干仗了，不像以前那样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不顾场合说他了，有什么事我会在没人的时候与他说，他也更能接受了。到秋天
家里有什么农活，我都会主动回家帮公公婆婆干。屯邻都说我这个儿媳妇真孝顺。我心想，我这是修大法了，以前我这样做过吗？是大法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善心对待他人。丈夫看到我一天天的变化，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愿意和我沟通了，遇事也和我商量，愿意听我的意见了。这次丈夫出车回来，给我买了两条旗袍裙子，我试了一次又一次。丈夫说，看着把你美的。我说，穿上，回归传统，我太喜欢了。我知道是我变了，丈夫也变了，所以我以后要做得更好，无论对谁都要按真善忍三字对待。我把我最真实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也希望大家都来了解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